好，补充讲义的298，找到吗？298啊，上面有一个导师画的这个缘起的表格，找到吗？
有。
OK， 好。那298这个补充资料这边呢，主要是导师在唯识学探源啊，有非常大的篇幅呢，就是给我们会通啊，佛在阿含经所讲述的这个缘起之啊，因为佛在阿含经所讲的缘起啊，它是因众生的不同啊，有时候说多，有时候说少的啊，都不一定。那这个就是啊，唯识学探源的一个整理哈。那这个表格呢，其实是相当好的一个表格，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没有看阿含经，其实很不容易看得懂哈。找到没有？
好，
298上面哈。那它这个表它分成四大类哈，就是逐物流转，一直到第四个死生本源啊，或者是生死本源。那你看第一个呢，它的十二支里面的就是老病死，对不对？然后第四项死生本源的最后一个就是无明。换句话说，这四项呢，其实是把佛在阿含经所说的缘起的种类啊分成这四大类。其实总合起来也是十二缘起而已啊，只是这十二缘起的说法方式啊佛会因不同的根基用不同的方式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因为后代的论师啊，把十二缘起说为三世两重因果，对不对？那这种定论定下来之后呢，我们后代的人呢、就很少去整理这个佛在阿含经因机说法的方式，所以呢就以为每一个众生都是一定要观察这十二支的啊。实际上佛在阿含经的教导是因人而异的啊，不一定的。甚至于在大毗婆沙论还有提到，就是它不是只有这四类而已哦。在大毗婆沙论它还有提到，就是佛有时候说一种缘起、两种缘起、三种缘起，一直到十二缘起这样啊。那比如说三种缘起，两种缘起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猜得到啊，就是世缘名色，这个就两支嘛啊。那三支的话，第四类也有一点像，对不对啊？就是无明行识。其实无明行识这三个呢，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惑、业跟苦，有没有啊？所以在婆沙的三支缘起，他讲的就是惑业苦啊，所以呢，在论师门的整理啊，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方式的。那导师这一类的逐物流转呢，第一类呢是从爱开始哈，爱取有生老死，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五支缘起哈，从爱开始，逐物嘛，就是追逐自己贪爱的对象。不断的流转生死，所以就是从爱开始哈，爱烦恼开始。第二类呢，促进细心，就是六根对六境的情况下而说的。那这一种是特别是在行住坐卧我们观察境界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的。那它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名色。六路触受爱就是我们要去观察这一种根就是六根嘛哈，六路嘛，但是它又不离开名色的身心，所以呢，整体而言就是名色啊。然后一直到我们触对境界的时候产生爱，那所以叫做触境细心，细就是细福嘛，所以爱就是细福我们的心。第三，生命依待呢，就是生命依持啊。有时候他用生命依持哈、就是持守的持。生命依待或生命依持的意思就是，世缘名色，名色缘世，这一个它是如山根如苇啊，顶能够立足在地上。 那三个呢缺一不可啊，那所以它是生命依持。那待会我们第四段出处呢，就是要讲解这个地方啊，四缘名色，名色缘事啊，所以待会我们就会讲解这个。那表格第四类呢，生死本源，或者是死生本源，就是从无明开始啊，无明行事，这个事呢，就是我们讲的啊果报。果报事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投生事啊，或者是这个这一期生命的我们的有取事，所以它就是属于我们的苦报体。苦报体行就是业嘛，无明就是祸，所以这三个就是祸业苦啊。好，再来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解释刚刚所提到的生命一代的缘起啊，就是名色缘事。是缘名色啊，这个。那其实呢，这个说明啊，我们啊之前是有啊，大家看前面一页哈，前面一页297啊，导师在唯识学探言这一段呢，哎，这个是好像是佛法概论是不是？哎，对，这个是佛法概论。佛法概论这一297页这边呢，它是分成三段啊。第一段是主物流转，第二段是促进细行，然后它也有包含什么呢？相依复存的缘起，就是我们的生命一代啊，这个。然后还有第三段就是死生本源这个啊。所以其实导师在不同的书呢都有提到这四种的。只是有没有详细的说明，所以佛法概论呢，其实它三种有说明，那但是那个生命一代这个就比较没有说明啊，所以我们就要补充唯识学探源的内容，就是在298这个第四段，有没有？298唯识学探源这一段哈、啊，这一段就是刚好补充啊生命一代这个内容的啊。好，那我们来看这边哈。名色要从事而有，就是我们的名色啊，十二支里面的名色，一般我们把它解释为肉团嘛啊，但是也可以说是身心，我们的身心啊，名就是精神，色就是物质啊，精神跟物质就是身心，要从事而有啊，所以说事缘名色，这个是第一个。那事缘名色，其实在巴利文的解读呢，它是要倒装句的，就是源于事而有名色，它是要把那个源、哦、放在前面读的，源于色、啊、不源于事而有名色、啊、但是这个事呢也还要依托名色才能存在啊，所以呢佛又说名色缘事，就是源于名色而有事。那大家在第一行这个你标一，那第二行这个标二、啊、因为下面大家有看到我反黑体字的地方吗、啊、第一段就是解释第一个，有没有？缘事而有名色、啊、第二段呢就是缘名色而有事，有没有、啊、我就是标明给大家看的、啊、甚至于经文最底下那个大圆方便经我也是有标一二给大家、啊、就是因为要让大家比较好找了、啊嗯、导师的书是没有标的，这个是我标上去的、啊、好，那我们回到上面第一段、啊、那是与名色呢相依相缘而存在，所以我们这一部杂含经二八八经就有提到这个树炉的譬喻、啊、就是三根炉尾立足于空地辗转相依而得树立、啊、就是三根炉尾、啊、碰在一起才会站得起来、啊、缺一或缺二都不可，这个就是佛说辗转相依的缘起观、啊、好，我们看下面划线的地方，是还有名色呢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啊、 依经文来看，佛陀的本意应该是在探索认识活动的根源，而碰触到生命依带的存在而说的啊。所以佛呢讲六入相应呢，六处相应，主要要阐述的就是认识活动。那认识活动的根源呢，然后就是提到这个啊，几支缘起啊，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二八八经是几支缘起，十支缘起，十支缘起哈。那大家会看上面的表格吗？十支缘起要怎么看？我问你们，十支说怎么看？一二三啊，对啦，就这样看哈。你看那个线，其实导师画得很清楚的。那十二支呢？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都有啊，会看哈，嗯，好，所以呢，这个啊，如果是我们说这个认识活动的话，就是十支缘起啊，这部经。那所以呢，他在谈到这个认识的过程呢，就有碰触到、接触到我们生命一代的存在啊的这种说明。那这个就是名色缘识，是缘名色啊。好，我们看下一段。名色呢，确乎可以概括所有的物质跟精神，就是我们认识的对象都是不可以离开物质跟精神啊。那它也代表有情身心主治的全体啊，就是我们有情有生命的机体都是这样的啊。那这和五蕴一样啊，叫总括为有为法啊。那就是说明有情主治的组织的要素啊。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常常在现代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哈。我上个月回去讲课，也有一个警察，有一个警官哈，问我一个问题，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我们佛教主，特别是汉传，不是主张素食嘛，对不对？他说植物也有生命啊啊，就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说植物也有生命嘛，对不对啊？你对它好，它结的果实又不一样啊，那所以呢，他就说植物有生命，那我们吃素不是也是杀生吗？啊，这个就是要谈到名色的内容了。就是如果说他没有这一种啊，没有情事，也没有苦乐，对不对？没有种种的分别，所以呢，他你吃他，他不会记恨在心。啊，但是你伤害友情的话，他会记恨在心。所以佛陀说，真正的友情是要名色和合的友情才是啊。嗯，所以呢，植物不算是杀生啊，因为它没有这些友情的机体元素啊。嗯，它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哈。嗯，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了哈，反黑体字的地方啊。那首先要解释就是第一个啊，就是缘识而有名色啊。名色既然是我们有情的身心的组织啊，那它是从哪来呢啊？当然就是从父母和合而来的。那所以不能不说是这个识啊，就是我们讲的投生识或者是有取识啊。就是父母和合这个投生识呢入胎这个时候啊才成为一个生命体啊，那名色才会慢慢长大啊。如果这个识不入胎，名色是不会长大的啊，名色是不会长大的。所以肉团本身它也有精神作用的，否则它不会长大啊。不但胎儿如此，你看出胎后一直到长大成人，这个事呢就是有取事，它都不可以离开我们的身心啊。一旦离开它，就是身心的这个组织就会崩溃啊，崩溃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 缘于世而有名色，所以名色呢是一定要有这个有取世为他的所缘的，不能缺少这个世。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色而缘起之的时候，如果在讲到这个无名行识，这个识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它解释为投生识，对不对？但是当它投生到母胎之后呢，其实你就要转换一个名称，叫做有取识，因为它已经不是投生的作用了，它是只取根生的作用，只取根生的作用啊。好，下一段呢，缘名色而有识啊。那再来看这个入胎识，假如没有名色作为他的依托，识也不能存在，就是没有离开物质的精神，也不能从生命的潜流，就死前生前死后的生命，其实一般我们讲的这个阶段就是生命的潜流，如果你用阿毗达摩的解释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中有啦，中有的阶段，就是他还没有到下一期现实的生命的阶段啊，所以他有可能这种生命的潜流啊，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中有的阶段啊，因为生前嘛，就是还没有出生之前，然后死了之后，那中间那一段我们讲就是中有了，这样了解哈。所以导师不要用那些阿毗达摩的用词啦，所以他导师就用生命的潜流啊。那如果是没有这个事啊，他说没有这个名色为依托啊，这种生命的潜流啊，也不会染入现实的生命界啊。现实的生命界就是入胎啦啊，就是我们这个有情身。这不但出入胎是这样，就是长大成人啊，也因为身体的损坏，生命就没有办法维持而夭折啊。所以说名色缘于世啊，所以这两者呢，它是要相互依带的啊。名色缘于世，世缘名色啊。所以如果是我们从第一段来看，世缘名色，缘于世而有名色，它的主角是谁？主角是谁？是，对不对啊？那第二段呢，缘名色而有是呢，名色是主角啊。就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了啊。好，那最后导师在引经文啊，是与名色的相互关系，如长阿含第十三啊大圆方便经。那这个经文呢，就分成两段啊。第一段就是缘是有名色，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佛陀问阿难啊，那佛陀接着说，如果这个是啊不入母胎，这个名色啊，这个肉团有吗？当然就没有了。那如果这个是入胎而不出啊，就是如果进入了胎，就是没有出胎，这个名色也是没有了啊，就是孩子就可能就是不就是没有了的意思了哈。第三行是处胎因而坏败，名色灯得增长否啊，就是即使出世了，他如果败坏了或者是病坏了，那这个孩子这个名色也不会长大啊。阿难，如果没有事也就没有名色啊，所以佛陀说，我以是因缘知道啊，如实了知名色呢是由于是而来的，所以说缘是而有名色啊。所以第一段如果你看得懂，第二段就以此类推，就很好懂的啊。好，第二段就是缘名色而有是啊。OK， 我们看下一页啊，299补充资料299。好，经文，若是不住名色啊，如果这个入胎识啊没有住在名色的话呢，他就没有地方好住了。那如果没有住处，他当然就不会长大咯，不会长大当然也就没有生老病死又被劳苦咯啊。 那如果没有名色啊，那还需要试吗？当然也不需要了啊，就是这个胚胎没有结合成功的意思啦啊，那这个试呢也不会去投生了啊，因为它不成就啊。所以如果按照这种经文来看的话，其实大家是在家中可能也比较清楚了哈。如果是父母和他没有，就是这个胚胎没有成就啊，其实这个入胎是也没有办法入胎的啊，就是因为他不成为一个名色的机体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入胎啊。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能够活到现在啊，几十岁啊，我觉得我们是很有福报的啦。很多生命他们其实就是在没有完成之前就中断了，很多很多啊。所以呢，我们其实是要很珍惜自己的生命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经文的时候呢，都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哈。你知道之后你会发现，哎呦，我现在这个色身名色原是世缘名色还那么平安哦，是很有福报的，真的啊。所以要好好的珍惜，不要糟蹋它。好，再来我们看下面哈，世与名色呢是同时相依共存，经文说得很明白啊。那最后一段呢，这里导师讲的有点延伸哈，就是名色之中有世运，同时又有世知，在两个世的同时。那六世论者是没有办法解说圆满的，世缘名色啊。那这个名啊，我们解释就是受想行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如果是汉译的经典的话，它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受想行识，那这个就是识嘛。所以导师现在的疑问是说，这个是，然后这个又是识，就两个就矛盾呐、啊，这样可以吗？啊，就是你出现两个识啊，那因为这个是色嘛，所以加受想行识五蕴，这个就刚刚好啊，为什么你还要再多一个识呢？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汉译我们的杂含出现的经文是这样啊，经文是这样。但是在巴利哦，它不成问题的哦，这一部经在巴利的尼克野里面哈、哦，在巴利藏的尼克野里面，它不成问题的哦，这个，因为它的传诵本不同，它这一个哈、哦、是说是事，然后呢名呢是什么呢？它说是处。作意受想思，就是我们讲的五变形啊，啊，五变形啊。在南传的巴利藏里面呢，它就只有一个事，然后它这名呢，名的解释呢是心所法来的，这五个心所法，所以它这个是心。这个是心，然后这个是心所，所以在南传、哦、没有这个问题的，在巴利藏呢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汉译有这个问题，我们汉译就会有问题、啊、所以因为汉译就是出现有这个情况呢，两个事，所以呢导师接下去就会跟我们说，后来的唯识学啊，他们就是为了这种经文而开展唯识系统出来，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为了要解释这个问题，所以开展唯识学。如果不是有这个经文，佛曾经讲过这个经文，唯识学是没有必要开演阿赖耶识的第七第八识、啊、没有。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你看导师有说明啊，导师说名色之有世运，同时又有世知、啊、所以有两种世的可能。那这个是六世论所不能圆满解释的，六世论就是眼世乃至意识嘛、啊、 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解释了。所以后来的大乘唯识学呢，把这一种结生相续、执持根生，还有六世所依，这三个功能的结合呢，然后就称为本事，就称为这个为本事，就一般我们讲的阿赖耶识啊，就是根据这个思想，所以唯识学啊，也是为了要阐述缘起之的说明的。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唯识学，你就会觉得唯识学的建立啊，是有意义的，是很需要的啊。因为结生相续，我问大家，结生相续是哪一个是？前面这个是还是后面这个是？结生相续是哪一个？前面这个是，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支持根生呢？支持根生是哪一个是？前面后面都有，对不对？好，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六世所依，六世就是一般我们讲了，如果说十二支里面啊，十二缘起里面，它世缘名色过来是什么？六入嘛，哈，这个六入呢，就会对应的就是有六种事嘛，哈，六种事，所以这个就是六根啊，所以如果是六根的所依呢，当然也就是这个事咯，当然也就是这个事。所以呢，在唯识学的建立啊，其实它都是为了要说明缘起的道理啊，就是你这个投生是你要放在哪里啊？那所以呢，有时候啊，导师的书有时候是这样，如果是前面的那个是呢，导师有时候就把它解释为投生是，投生是。那第二个呢，就是名色。名色的这个名呢，导师就把它解释为有取识，这个名就是有取识。有时候导师的书有这样的分别的，其实就是因为要解释十二缘起之的这种分别，但是这种有时候也是方便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要说明投生的过程嘛。那如果是说我们不要把它看成这么机械化的，其实它也是由就是导师这里所讲的，就是本身呢就有这种结生相续的功能。为什么？因为它有爱跟无明推动它死了之后呢，这个结生相续就是它不会中断的，它的这个色身虽然死了，但是它这一种结生相续的这一种爱跟无明啊，这个事呢就会去找他相应的名色去投生啊，所以这个结生相续的力量啊是凡夫都是会有的啊，所以他一定是在这个事的功能里面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唯识学啊要把这个阿赖耶识啊或者第七识第八识啊就分开来不同的功能，就是因为要解释缘起之的这一些说明啊。所以我觉得导师的书啊，他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就是他帮我们梳理了很多这种后来很多大圣的这种说法的根源啊。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一种经典的根源啊，你会不晓得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对不对？因为佛在阿含经没有第八识的啊，也没有第七识啊。那所以如果说你在阿含经找不到，那我们就想说，那你的唯识学是根据什么自己创立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很难找到根据。所以如果按照导师这样的分别说明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他也是为了要解释十二缘起之的事啊，所以呢才开展唯识学的啊。所以我们在了解唯识学呢，也一定要读阿含经啊。好，最后两行，有情的认识作用啊，要有现实生命这种灵活的存在为根据啊，就是为基础。所以在促进细心以后呢，更说明生命一代的 缘起观啊。所以认识作用就是跟对境嘛啊，跟对境是要有我们这个啊色身啊精神跟物质作为根基的啊，那这个就是十二缘起很难把它切割的意思了啊。好，那这个就是补充到这里啊。好，我们再来继续看下一部经。下一部经是书本的307289经，找到吗？好，刚刚大家如果是你有汇编这本书啊，就是我黑板上写的这个，就是巴利呢他把那个名色的名啊解释为作为受想思，在汇编有的，导师有在那个58页啊，58页的地方导师有引出来，就是杂含经，杂含经是四种无色蕴，但是在巴利呢它是啊这五种心所法处作一受想思啊。好，那大家有兴趣再慢慢去研究这个啊。OK， 我们回来经文289经啊。好，这里提到呢，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那世尊跟比丘们说啊，愚痴凡夫于四大僧厌患离欲被舍而非是，就是凡夫呢，他对于这个色身啊，四大所成的色身，比较容易产生厌患、离欲，还有被舍。这个被舍的被哦，就是有离开或者是背弃他这样的意思啊，就是会就是很容易就也可以放下了。就好比如说我们的色身哈，已经病到不能起床啊，躺着，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这个色身就让他舍弃这样。所以你对我们一般凡夫对色身比较容易舍弃，他说而非是，就是对于心却很难舍，很难做得到的啊。为什么呢？佛陀说啊，这四大所成的身有增有减，这个增减呢就是有强有弱啦，有时候强壮，有时候很虚弱啊，就四大增减不调嘛，所以就是有强有弱，有取有舍，就是这个取跟舍呢有一种解释，就是有生有死啦，取就是生，舍就是死，就死了。而于心意识呢，凡夫啊不能生厌离欲解脱，就我们凡夫对于色身比较容易放下，但是对于心法比较不容易放下啊。为什么呢？因为凡夫啊长夜愚痴，就是长时间保习系我，就是非常的爱护这个我执，认为呢有我所跟相在，所以呢对于这个心法，对于这个我执啊，不能生厌离欲被舍。因为我们大家有听过世间人也有讲我师故我在，对不对啊？世间人也想得到的，这心意识呢，你说无我，他们是受不了的啊，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呢，这个我啊，在我们的心事里面呢，它是占据了全部的，所以我们才会不容易舍掉它啊。那第二段，凡夫临于四大身啊，就是色身系着于我所。不可于是系着于我所啊，他说凡夫啊，就比较会在四大身系着我所啊，不可啊，宁可啦，宁可在色身系着为我，但是不要在心法上系着为我所。为什么呢？佛陀说为什么？他说啊，这个色身啊，他还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寿命啊！若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你好好的保养他，让他修养啊， 祸福小过，甚至你超过100岁都不是很奇怪的事啊。因为这个色身啊，它有安住安定的状态，所以你执为我所还是情有可言的，还说得过去。但是呢，佛陀说我们的心意识啊，日夜时刻啊，那须臾转变，一生一灭，就我们的心法它是刹那变化的，刹那生灭。所以呢，你把它执着为我，那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它变化的太快了。我们书本的这个日夜时刻，这个刻哈，它把它改为现代的用词，在经典本身呢、啊，它是这个刻的，古字的刻，这个刻，不是时刻的刻，大家有找到吗？有哈，哎，它是这个刻的。这个刻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两种写法哈，一个是寸，一个是刀啊，两种写法都可以的。这个两种写法都有啊。这个刻是什么意思呢？是时常立刻的意思，时常立刻。所以我觉得这个编者啊，他觉得怕大家读不懂这个古文啊，所以就把它改成现代文。嗯，不晓得是不是画蛇添足 啊？嗯，其实查字典就好了啊。嗯，所以他日夜时刻呢，就是时常时常，立刻呢就有变化，就是一生一灭，一生一灭。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刹那生灭，就好像猴子呢在树林中游玩啊。啊，大家看下一页哈。攀抓枝条，放一取一，我们的心意识呢也是这么快啊，就是抓一个树枝，然后就放啊，一直往前啊。这个猴子啊跳得很快嘛，所以它我们的心意识也是如此啊。好，再来我们看308啊，书本308第三行，那。多闻圣弟子呢，于诸缘起呢，缘起法能够善思维观察。那什么叫善思维观察缘起呢？啊，佛陀下面就跟我们说了，佛陀说啊，缘于乐处而生乐受，这个也是倒装句哦，大家自己看哦啊，我念什么你自己画一个箭头过去，缘于乐处而有乐受。乐受觉时，如果我们觉察到乐受，如实了知，这个是乐受。彼乐处，这个乐处如果灭了，那因为乐处因缘所生的受也就灭了。如果乐处如果灭的话，那乐处所生的受也就灭。大家明白吗？可以哈，就是处跟受而已啦，他这里要讲的就是处跟受，就讲这两个而已啊，处跟受。他说有乐处，源于乐处才有乐受，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乐处啊没有的话，那由乐处而生的受也就没有，这样可以哈？嗯，好，再来，如乐受，就好像上面一样，他说就好像上面的乐受那样，苦处、喜处、忧舍处亦复如是。这里就讲了几种处，几种受呢？多少种？五种，就是苦乐忧喜舍。在瑜伽师地论呢，就是后来的论点呢，他们就是把它分类了。他说苦乐还有忧喜舍这五种处跟五种受，在阿毗达摩呢，就是在瑜伽师地论这种论述呢，他就把 分类为苦乐是身的受，身的处，忧喜舍是心的处，心的受，就是有这样的分类了啊。苦乐就是身体的，忧喜舍是心理的，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在学习心念处的时候啊，受四念处的时候，大家年底要来跟凯因阿舍黎学习四念处哈，嗯。四念处里面他有教导啊，就是我们在观察这种感受的时候啊，它有分成苦乐还有忧喜啊。刚开始的时候老师都会叫我们，你先观察苦乐，因为它比较粗，比较粗啊，苦乐比较粗。比如说我在冷有空调的室内，诶，色身的触跟受呢都是乐的。啊，你出去外面呢现在炎热啊，那下雨的话又潮湿，所以出去外面呢黏黏的啊，闷闷的，那你就会觉得有苦处或者是苦受。所以平常我们有觉察的话，你在修受念住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觉察到自己的受啊。好，那接下去的话就是下一段咯。这一段你可以吗？啊，我自己在看这个经文哈，我都加了很多个字上去了，加了很多个字上去。我念一下哈，大家听一下哈，我是这样加的哦，就是书本308页哈，第四行哈，你看呢，我是怎么加哈？彼乐处若灭，有看到我念哪里吗？有哈。乐处因缘所生受意灭，我就加了一个所。乐处因缘所生受意灭，啊，你下面也是这样读，你就很容易读得懂了啊。所以乐处若灭啊，如果乐处灭了，那乐处所生的感受也就跟着灭。下面舍受也是如此的，一样样。啊，好，再来下一段啊，你听清楚我怎么加字哈。比如是思维，此受缘处而生，这个受呢是缘于处而生的，处乐处福，它是两个，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有乐即有福啊，就有戏福，就我们的感受啊是源于处而来的。但是这一种处啊，如果有乐有戏福的话，就我们对于这个乐的处啊，乐的受有快乐的感受的话，快乐的感觉就会被戏福着。彼彼处乐，故彼彼受乐。所以在处的当下，你如果发现它是产生乐受，其实你已经被它戏服了。那如果产生感受的时候就更明显了啊。彼彼处乐若灭啊，所以我这里就加一个若啊。如果这个处乐啊，处乐若灭，彼彼受乐亦灭，清凉喜默啊。所以呢就是如果处乐啊，快乐的处受啊，快乐的处如果灭了，那受呢，乐受也就灭啊。所以圣弟子啊，于色生厌，于受想行识生厌，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啊。那当然这个厌我们之前已经上很多了哈，不是讨厌了哈，主要就是因为他能够观察到他的过患啊，然后离欲的功德，所以才会自然的想要厌离的啊，厌离不会受到戏服。因为我们通常凡夫很容易在这种触受啊，就会被戏服着啊，所以我们只要一碰触到跟自己不同的不相应的感受呢，就会起嗔心了啊，敌意啊。好，那这个就是这部经。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290经。 因为下一部经跟这个是大同小异的，只是多了一个譬喻而已啊，所以我也可以快速的讲啊。大正二九零经啊，也是佛在同样的地方跟九比丘们说，你看到一样的经文的，愚痴无闻凡夫于四大色声生厌离欲备舍，但非是。那跟前面一样样哦，对不对？啊，跟前面那一经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四大的根深生厌啊，比较容易，但是对于心法比较不容易。好，第二段你看，佛陀说，凡夫啊，宁可对于四大色身、四大根深、细浊我所，也不要对于心法细浊于我所。为什么呢？因为色法它还有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百年或超过百年啊，但是心事呢，它却是刹那生灭。好，三零九第二段，那这边也是跟前面一样咯，如果圣弟子懂得观察思维的话，他就源于乐处生乐受，乐受觉时如实知乐受觉，后面也是如此啦，我就不说。那最后一段呢，就是多了这个譬喻，这个是前面那一经没有的，就是譬如两木相磨，两块木板啊相摩擦，那产生热度呢，还有氧气，它就会和合生火。但是如果这两块木板分离，那火就自然就灭去。所以呢，佛陀讲这个譬喻主要要告知我们说，诸受缘于处而生，这个集呢就是也是生的意思啦哈，集起嘛哈，诸受缘处而集，缘处而生啊，对他这个处生处集，比比处集，比比受一集啊，就是如果我们不管他啊，他的感受呢源于处而来，那你不如实了之，当然就会在这里起细福喽啊。那比比处集若灭，那比比受集意灭啊，就如果这个处即灭的话，受即也就跟着灭啊。所以这两部经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啊，几乎是一样。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二九九页，这部经也是非常有名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吧啊。